许世友将军的一生可以说是打打杀杀，出生入死，血雨腥风。他打的仗比一般人吃的饭还要多，可以说是天生的战神呐。上文书咱说了，他带着两名队员在返回的路上遇上了伏兵，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啊。人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许世友先是一惊，马上镇定下来了。两名队员也是训练有素，大枪上都带着刺刀，他们摆了个丁字形，做好了准备。那赵斗胡子乐了，
哈哈哈哈，别动，
许世友，你就是累生双翅，你也跑不了了。老子逮着你就能得300大洋，我发了财了，哈哈哈哈！快点放下武器，乖乖的听话啊！路上叫你们少受点罪，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可有苦头吃喽。单说许世友，许世友脑瓜急剧的转动，他一看人家黑乎一片，能有16、17个人，自己才3人呢、啊，那动手肯定得吃亏，那怎么个打法呢？许世友有经验，有道是擒贼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马呀。他冷不丁的从地上捡了块石头，这块大石头啊，足有馒头大小，对准了赵斗胡子，扔就抛过去了。这许世友从小用石头子打过鸟，哎呀，手头这个准劲就甭提了。赵斗胡子满以为胜券在握，毫不介意，没想到这块石头正砸到脑门子上头。你是这下把这小子给砸的嗷的一声蹦起多高来，而后就觉着天旋地转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他二门手指的一扣扳机，啪，还放着一枪，摔倒在地。这枪打谁去？许世友趁着他倒地的机会，大垫步往上一窜，抡起鬼头刀，照他的脑袋咔嚓就是一刀。许世友是手疾眼快，下手也狠呢、啊，这一下子劈掉了赵斗胡的半拉脑袋，这小子是一命归西。紧跟着许世友使了个左右开弓，嗨嗨，刷刷两刀，扑通扑通，又砍倒了两个清香队的队员，剩下那些可就乱了套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许世友这小子太厉害了。但是他们也不甘心失败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有6个小子冲上来把许世友给包围，其余的人对付那两名队员，就打作了3团呐。许世友深知打这种仗不能被他们包围，如果叫这6个人把自己给包围了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非吃亏不可。那怎么打呢？跑着打，这是从少林寺学来的功夫，一边跑一边打，谁露头先杀谁，这样才能把他们逐个给消灭。那许世友经验多丰富了，因此就转开圈打开了，一会儿砍倒一个，一会儿砍倒一个，你听吧，啊噗啊噗啊噗噜快啊噗噗噗噗，顷刻之间，这6个清香队员都做了许世友的刀下之鬼，也就是一眨面的功夫。许世友担心那两位队友啊，转身去支援他们，可惜晚了一步，两名队友早就遇害了。许世友是虎目冤睁，咬碎钢牙，许世友来也，来吧，冲我来，说着抡起鬼头刀来，这一顿砍的咔嚓咔嚓， 又砍倒了两名清乡队员，剩下那几个胆小的，你瞅，我的妈呀，再要不跑也得做刀下之鬼呀，因此是望风而逃。许世友当然没有功夫追他们了，看他们跑了，转回身来再看看两名战友，许世友眼泪掉下来了。这两名战友跟随自己多长时间了，出生入死，没想到陪自己回家把命搭上了。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，难过归难过，许世友把两具尸体抬到一个沟窝窝里头，用土掩埋，哭了一阵，转身拎刀就钻进大山。这会儿这天呢已经蒙蒙亮了，许世友一边走着心潮起伏，既惦念被绑走的舅舅，又惦念母亲一家人现在的情况，又思念死去的战友，简直那心呢是七扯八裂，不是个滋味。好不容易归了队了，找着剩下那些队员，队员们一看许世友浑身上下跟血葫芦一样，也不知他受了多少处伤，结果许世友根本就没受伤，他身上的血都是死人的血溅到身上的。许世友说明的经过，当说明两位战友倒下了，大家无不痛心呐。许世友把那包盐掏出来，每人分了一点儿，吃盐就等于吃药啊。而后许世友静下心来就想，哎呀，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都变成野人了，就天天钻山沟，也没有个目标，这怎么能行？看来呀，还得寻找党组织啊。现在党在哪里呀？组织在哪里呀？没有了党的指示，就迷失了方向，就像小孩离开了父母差不多少。许世友跟大家一说，大家全都同意，但是上哪儿去找去呢？许世友就回忆，想啊想啊，哎，他想起来了，记得第一个老师何飘玉何读书曾经跟他提过，离此不远的毛家山就是临时的根据地，是否党组织那些同志和领导都在毛家山呢？不如走一趟去试试。他把想法跟大伙一说，大家同意。许世友又带了两名精干的队员，让其他人暂时不要动，就在这儿等候消息，如果我们找着党组织马上回来接你们。队员们点头同意，十来个人留下，许世友带着两名队员是翻山越岭啊，赶奔毛家山。你说这大山里头高山耸立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是山岭不断的，沟沟叉叉，道路难行极了。也就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，要城市里的人到那儿早就累趴架了。这许世友他们连找了三天，这天终于找到了毛家山。站到高处一看，这毛家山这一带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，古树参天，古木狼林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说这里边要藏个万八千的人，跟没人差不多少，哪儿找去？许世友仗着从山里头长大的，有一定的辨别能力，领着两名队员找啊找啊找啊，突然之间听见有人说了一句站住，拉枪栓的声音。许世友是又惊又喜呀，赶紧站住了，仔细一看，从树后出来个小兵，手里端着大枪，上头上着刺刀，一看穿着打扮就是自己人。许世友就说，我找何飘玉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是敢死队的，我叫许世友。 站岗那个似乎听说过许世友的名字。
啊啊，
那原地别动啊，你等一会儿。大约过了有十分钟，许世友一看从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，为首的正是离别已久的大叔何飘玉，也是第一个授业老恩师。何飘玉挎着盒子枪，健步如飞，几步来到许世友近前，拉着许世友的手：“孩子，真是你呀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嘿，小子还这么结实。”许世友把大嘴一咧：“老师，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趴架。”“好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这后边都是自己的同志，哎，你们俩过来。这是我老师何飘玉，也是咱的领导。”那两名队员咧着大嘴也乐了。何飘玉拉着许世友的手，一边往树林深处里走，一边打听山脉的情况。许世友大口喘着粗气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何飘玉边听边难过，是边听边点头啊。等到树林的深处，发现一片空地，看得出这是人工清理的空地，临时的驻地啊，还有几架用草和木头搭起来的帐篷。在这里，许世友见到了党地下支部书记王勉清同志。王勉清是这儿的负责人呢，一看许世友是格外的高兴，他还说呢：“许世友啊，我听说李敬轩要花几百大洋买你这颗脑袋，到了现在他这钱可也没花出去。”许世友咧着大嘴一笑：“嗨，我这脑袋何止是300块，恐怕小子等瞎了心，他这钱也花不出去。”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。到了里边，又跟其他几位领导见着面。这几位领导都是谁呢？游击队的大队长姓廖，叫廖荣坤，还有王树生、徐其虚、王勉清等领导。这过去都见过面啊，现在都见了面，大家是非常亲热。这王树生就说：“先吃饭，先吃饭，不管是好饭坏饭吧，填饱了肚子就行。”等他们吃完了，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勉清就介绍情况，说现在工农红军、鄂东军已经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，最近呢全部返回了黄麻地区，消灭了七里、紫云等区的一些民团。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立即下山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。许世友听完之后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啊！要不怎么说得找党组织呢？没有组织就没有了方向啊，没有组织就没有了干劲儿啊！许世友三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小腰板拔的倍儿直，不住的点头。许世友还说：“我手下还有十来个弟兄，都在外头听信呢。这样吧，我立即下山把他们给拉过来。”
啊，好啊！
书说简短，许世友又返回去，历尽艰辛，把那十几位弟兄也找到这儿来，大家全都归聚在毛家山。经过整编，许世友的敢死队分别被编入一二大队。当时啊，一个大队下属三个班，每个班十几个人。许世友被编到二大队六班，班长就是胡德云同志。许世友唯有胡德云这个好班长而高兴，因为他和德云从小就在一起砍柴火、放牛、打猎。农民运动兴起以后，又一起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建立农民武装的时候，又同在一个炮队，在多年的斗争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。部队开到老区的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， 广大贫苦的农民如久旱的禾苗喜丰甘露啊，无不欢欣鼓舞，是奔走相告。哎，听见没，咱的部队打回来了，我听说了，哎呦，咱们的救星终于到了，咱们的救星到了。老百姓们乐欢了，部队每到一地，乡亲们都含着热泪向亲人们倾诉地主民团清乡团的滔天罪行，纷纷要求向敌人讨还血债。为了替乡亲们报仇雪恨，他们立即投入惩办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斗争。咱们单说这天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许世友和几个战友正在磨刀。许世友这把大鬼头刀啊，上回砍死的人太多了，有点卷刃，他心里有点发疼，今天得好好加加工，刺啷刺啷刺啷，他就磨开了。他这把刀刀头比较短，刀把比较长，刀背非常厚，刀刃非常薄，这刀才好使呢。许世友把他视为第二生命，真是人不离刀，刀不离人呐、啊。他磨刀磨得正欢实的时候，通信员小李从外边进来了。世友大哥，大队长找你。
找我？
许世友擦了擦手，把大刀放下，径直跑到廖大队长的房间。只见王树生、徐七虚、王勉清几位领导正围在火炉旁边讨论着什么事情。许世友推门进来，迫不及待的就问大队长，找俺有任务？你就知道有任务。任务？廖荣坤呢招呼着许世友坐下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，要说有任务嘛，也真有个任务。刚才你家乡的地下党组织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，说恶霸地主李敬轩最近从府城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，正在招兵买马扩大段家贩的清乡团。经我们研究，决定了夺取这批武器，拔掉这个反动据点，把那一带的工作开展起来。那里是你的家乡啊，所以经领导研究决定派你去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坚决完成任务。
许世友从来对组织的指示没打过折扣，是信心满怀。
好，
应该用你的行动来兑现你的入党誓言。刚才我们也对你的入党申请做了研究，这也是对你的一次实际考验吧。王勉清说完了，王树生也站起来拍着许世友的肩膀说，廖的队长也和你一块儿去，另外还有几个精兵，你看好吗？
太棒了。
入党是许世友多年的追求啊，收拾李敬轩又是他报仇雪恨的心愿，难道还能有比这更让许世友欢欣鼓舞的吗？许世友是无限欢快呀、啊、又把去李破堂途中要经过哪几个村庄，要翻过几个山头，走哪条小路最近，以及李破堂的地形向首长做了介绍，在地上还画了一张草图。大家围着一看，心里清清楚楚，有你这个活地图，今晚这个仗就好打了。
今晚就打？那也太棒了。
许世友高兴的几乎蹦起来，对，今晚就端他的家，让他睡不安稳觉。咱们再说恶霸地主李敬轩拼凑了段家贩清乡团之后，他家乡的老百姓就遭了殃喽。在他们的摧残下，不知有多少穷苦人惨死在他的手下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许世友暗暗下定决心，活捉李敬轩为乡亲们报仇雪恨。咱们单说到了半夜时分， 天空烟云低吹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，山石树林的轮廓都连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大黑块。暗夜偷袭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许世友手中拎着他那把鬼头刀，趁着暗夜在前面引路，后面不远处跟着七八条大汉，个个都是威风凛凛。一行人向李敬轩的老窝李破堂走去。鸡叫丑时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了李破堂。为了防范万一，他们找个地方隐蔽下来。廖荣坤大队长命令队伍停下，让许世友带领着三个人先进村侦查一下，趁着夜暗，四个人也好行动啊。许世友对这太熟悉了，从小给他们家放过牛，这块得一砖一瓦都瞒不了他。他领着三个人转来转去，就转到李敬轩家的后墙。这后墙啊，少说也得8尺高，下半截是石头，上半截是砖垒成的。你别看那么高的墙，挡一般的老百姓可以，挡许世友他们根本挡不住。他们先搭的是人字梯，许世友先上去的，紧跟着一个拉一个，四个人跳进院中。所幸这院里没养着狗，狗要不叫，一切都安静。他们从后院往前摸，就摸到前院，再看前院的窗户上闪闪发光，里边人还没睡觉，灯光还点着，有人呢正吆五喝六的在那划拳行令呢。就听一个人说，一杯敬你666，三匹马呀，大八仙呐，哥俩好啊，全到了，喝，你喝，你喝，哈哈哈哈。对外边发生的事是全然不知。许世友通过窗户往里一看，屋里就俩人，一个胖一个瘦，正坐在炕上在那喝呢，枪在旁边放着。许世友冲战友们一招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。这俩小子还没等明白过来，已经做了刀下之鬼，当然他们的武器也被缴了械。许世友领着人刚转身往外走，外边又进来俩，一高一矬，这二位也想蹭点酒喝，不知道屋里发生的事情，刚一进屋，让许世友抓了个正着。